那现在末了，让我们很快的说一下，这里不只是二十二，而且是二十二乘八，不只是二十二段，每一段都有八节圣经。八在圣经里面是代表复活的时候，八在圣经里面也是代表新造的时候，八在圣经里面也是代表稳定的时候。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的，背面来说，神的话的目的，神为什么给我们话？因为他就是阿爸，他就是欧米伽，神是用借着他的儿子来小谕我们。但是另一面呢，也给我们看见神话语另外一面的性质。那么那个性质呢，就是八所代表的，也就是复活所代表的。那么弟兄姊妹，有一件事你我要知道，全世界没有一本书像这本书那样多灾多难的。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这本书啊，曾经在面包箱里面烤过，是和别的面包在一起烤过的。你难得有一本书是这样，而且这本书不知道被烧了多少次，不知道被毁了多少次。因为神的仇敌一定要把圣经神的话要带到实地才可以。但是我们知道说，圣经是和所有的书都不一样。我在这里稍微劝在座的年轻弟兄姊妹，如果你将来要选职业的话，你什么职业都可以选，你千万不要选作家。我是说反话哈，我盼望你们不要误会。因为你要做作家啊，是最划不来、最不上算。你如果要决定做作家以前呢，你一定要替你的作品先算一个命才可以。你要知道说，到底啊，你的作品能够维持有多久？那根据现在最近的一个统计，那真是根据所有的出版业做了一个很重要的统计，就是一本书普通的寿命有多长呢？如果这本书是畅销书的话，它的平均寿命大概是五年，你最多只有五年的好日子过，过了五年以后就没有了，人就忘记了。那不止这样，大概呢，所有的书啊，在80%呢，那个普通的书大概最多只有一年的寿命，那一年你很高兴，也被人尊重，也在书评里面也有很多人称赞你的书，但你大概最多只能高兴一年，大概我们是指一般平均的来说。那而根据统计呢，是0.5%的书啊，最多0.5%的书啊是能活到七年的，普通很少很少能够超过七年。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书的本身啊，就有一个命运，那个命运就是死，那个命运就是结束。但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啊，你们如果在记得有一段故事，就是1939年的时候，在美国长岛有一个世界博览会，在这个博览会里面呢，他们呢做了一个很奇特的事，就是他们弄一个很大的雷管，很大的一个圆筒形的管子。那么这个管子里面呢，他们呢就把当时1939年的时候啊，当时科技最新的发现和发明啊，就把它放在那个管子里面。然后这个叫做 time capsule， 他们这个很大的这个一个是 capsule， 不知道怎么办呢，就是很大的一个容器一样的东西，像个管子一样。那么他们就在那个大的博览会里面呢，就把这个管子啊，就把它埋在地上，埋在地底下，埋得很深。那么他们的意思是什么呢？他们的意思是希望说5000年以后，那个时候呢，我们的子孙当中有一些考古学家，他们刚刚好再次访问长岛，然后呢，他们呢不知道为什么，或者不知道怎么东摸西摸呢，结果就发现呢，在长岛那里有这么一个大的，埋得很深的地方有这么一个管子。那么这个大的管子里面呢，就给我们一些当时科技最发达的东西。那么他们一共放了几样东西？一共放了100样当时科技可以说是最成就的那些东西。但是呢，里面就有一本书，没有第二本书。而那本书呢，就是圣经。 圣经是摆在 microfilm 还摆在当时从科技所发展出来一些东西，然后呢只摆一本圣经。那么结果呢，那个典礼开始以后，他们就果然把这个东西埋在地里面去，然后他们等候5000年以后，希望有人再来崛起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们能发现说在那个时候的人他们是读圣经，有一本书叫做圣经。那么有人就访问这个博览会的人，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在这么多的书里面你们只选圣经呢？因为他告诉，那么这个人告诉我们说，他说根据历史所给我们的教训，我们相信说只有这一本书能够一直活到5000年以后，而这一本书当他5000年以后还在的时候，要做一个证明说这本书是一直能够连绵不断的，虽然经过了5000年，他们现在读这一本书，原来5000年前我们的祖宗也是读这一本书。全世界我可以向诸位挑战，虽然我们是信主的，我们绝对不可能找到第二本书有这样的寿命，绝对不可能。因为什么？因为这本书不光是神的话，而且它是经过死也从死里出来的，所以它本身的性质就是带着复活的性质。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特别是诗篇里面告诉我们，神的话好像在炉子里面经过炼的，经过烤的，而且经过炼净的，比这个非常的纯粹的。那么因为经过了许多的炼净，因为经过了许多的考验的缘故，结果证明说它是经得起考验的。许多人认为说这个圣经神的话应该要死了，结果你看见它从死里又复活了。我们知道说在历史上圣经最少经历了三个考验，那是到今天还是如此。第一个我想很有名的是暴力的考验。我们知道在主后303年的时候，有一个戴克利先的，就是这个罗马的皇帝，他烧圣经毁圣经，经过2年以后他立了很大的碑，那个纪念碑上面怎么说呢？说基督徒的名已经毁灭了。他也做了个纪念章，今天这个纪念章你访问英国这个伦敦博物馆的时候，你不要忘大不列颠博物馆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了那里有一个纪念章，你我都看得见的，那就是这个罗马皇帝所做的纪念章。那个纪念章上面怎么说呢？说是基督已经毁灭了。那这个可以说是经过2年的摧残圣经，烧毁圣经，按理来讲没有一本的圣经。等到康斯坦丁做皇帝，他下命令希望在每一个礼拜堂里面都摆一本圣经的时候，他悬赏能够找到这种圣经的可能，结果我们知道不到24小时就找到了50本的圣经。你看见说虽然经过了那么大的摧残，圣经仍旧活着。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是发生在海峡的另外一岸。当一个传教士受尽了折磨，特别是红卫兵的时候，一个晚上他所有的家具都空了，所有的书都烧成灰了。当他早晨起来的时候，他非常的失望，非常的垂头丧气。这个阳光照进来的时候，看见是一堆的灰，在这个一堆的灰里面呢，只有一页的圣经。那一页的圣经是什么呢？那一页圣经是马太福音第16章。主耶稣有一句话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是阴间的门不能胜过。这个传教士在灰烬的面前他哭，因为他知道神的话是不能被摧残。所以后来他写信给海外的人说，他说现在我的圣经很简单了，我只剩下一页的圣经，但也是最宝贵的圣经。所以弟兄姊妹，世界上的暴力从古到今，你不管一个什么样的暴力，要扼杀圣经，摧毁圣经，结果你我要知道一件事，圣经仍旧活着。这是第一个考验。第二个考验是理性的考验。 理性的考验，最严肃也是最大的考验，不是现在，是十九世纪的时候。你知道十九世纪出了几个人是非常重要影响的，像尼采了，像叔本华了，像这些人都是很有名的无神派，也有很有名的怀疑派。你知道英国有个很有名的怀疑派叫英格索，叫英格索 Robert Ingersoll， 他怎么说呢？他说十五年之内呀、啊，我要把这本圣经送到太平间去。结果十五年之后呢，这个英格索自己进了太平间，圣经仍旧活着。那么很有名，十八世纪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德国的一个无神派，他叫 Voltaire， 这个很有名的，这个大家都知道 ，Voltaire 很有名的，华特。他说了什么话呢？他说这本圣经呢根本是落伍的书。他说一百年之后啊，我保证你在博物馆里面，在那个是这个就是在考古就是古董的地方，你才能找到这本书。是他讲的话。但是一百年之后呢，他过去了。结果呢，他所住的那个房子啊，被日内瓦圣经会买去了。不光买去了，就从那个房子里面呢发行了不知道多少的圣经。而就在那个时候啊，他们要拍卖这个 Voltaire 的著作，这个拍卖的结果啊，他总共只得到了92块钱，就那么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虽然到了那个所谓人这个所谓人文主义抬头，所谓人宣告说让神退位，你不要以为是今天的故事，那个时候人要求的是理性。他你知道今天我们很多的新神学受那个影响很大，因为基督徒在那里也紧张起来了。但是我们知道说圣经经得起那个考验，那不止这样，圣经也经得起科学的考验。那今天一个很大的考验，那就是科学的考验。我想这一点我们不需要有很多的形容，但我想我只愿意说一个实在的故事，因为在这里有很多读建筑，让我很简单说一个故事。这个前不久的时候，在美国有一个很有趣的官司，那个官司是什么呢？那个官司就是有一个在沙漠里面的一个建筑师啊，向美国的这个专利局要申请专利，因为呢，他发现呢，他知道怎么样在沙漠里面这个风沙很大的时候能够盖房子。结果他把这个东西啊一递上去的时候啊，哎，这个法官说不可以，你不可以拿到专利。他不服气，结果就到那个法院里面去告。告的时候呢，然后法院那个律师就告他说，为什么你不能够拿？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你知道在沙漠里面盖东西的时候，因为没有根基的缘故啊，所以普通啊很难很难的这个站得住。那么普通后来这个建筑师就想了个办法呀，就是用两块像木板一样一列的木板呢，这个让它像 A 字形一样的站在沙漠上面。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就不大容易动，不大容易摇动，不大容易摆的。那么他认为说啊，是他第一个发现这个方法的，所以呢他就认为说应该申请专利的。结果那次法院判下来很有趣的，那次法院为什么说这个人不可以得专利呢？他说如果要得专利的话，这个人不是这个人，应该是摩西才对。因为如果你们去读这个新约旧旧约里面会幕的结构的话，你们会很稀奇啊，特别在旷野里面风沙很大的时候啊，你有没有注意啊，那个旷野里面那个板呢、啊、讲的那些板摆在一起的时候啊，那个形状就是 A 字形的，就是 A 字形。所以难怪那个人说，他说这个专利不应该你们得，这个专利应该摩西得的。那严格说的这个专利应该是神得的，对不对？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照着摩西啊，是照着神在山上所指示的样式。你想想，这本古老的书到最近的时候，有一些近代的建筑师要申请专利的，原来在圣经里面已经有了。但是我就是借着这个来提醒给大家看，你我不要害怕，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姊妹，圣经是经得起考验的，试管婴儿可以开始，甚至于所谓的今天这个生物的工程可以继续下去，这个都不要紧，你不要怕将来造出生命来，不要害怕。你我要记得一件事，就是神的仇敌历史历代以来，他们要把圣经置于死地，但是圣经就像1800岁的老人一样，你把它丢在海里面，没有把它淹死， 你把它放在斗兽场里面没有被撕碎，你把它放进毒药，它没有被毒死，你把它用锁链链住，它释放了，你把它吊死，它下来了，你把它摔在火里面没有被烧毁，你把它割伤了，它仍旧是完整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22乘8，这个八就是告诉我们，神话语的性质乃是从死里复活的性质，圣经能经得起挑战。所以我在座亲爱的年轻弟兄姊妹，你我可以放心，什么东西是不能经过死的？所有该死的东西经过死就完了，但是只有一本书经过死才能从死里出来。那你要怎么形容呢？你只能说这本书是从死里复活的，因为我们的主是阿尔法是欧米伽的那一位，就是从死里复活的。所以我在座弟兄姊妹，不要害怕。有的人呢、啊，有的年轻弟兄姊妹说，他说我们应该好好的保卫圣经啊，我们应该好好的护卫圣经，我们应该好好替圣经辩论。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很好，但是理论里面有一点好笑。你想想看，如果圆山动物园，我不知道世界动物园是不是还在圆山，假设是圆山动物园呢，忽然跑到一条狮子，你们想想看，要不要派一个卫队去保护狮子？我想不需要，对不对？所有的狮子能够保护自己的。我们知道说神的话能够保护神自己，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没有别的，因为阿尔法欧米伽的那一位就是从死里复活的。所以神的教会也是这样，虽然有许多寻道者的学，像奥克斯汀所说，这些寻道者的学都像什么？都像教会的种子一样，你种下去是死的，起来的是强壮。今天我们仍旧坐在这里，你我要知道说圣经仍旧到了我们的手里，我们仍旧能够自由地读圣经。有一件事我们知道，没有一本书能够经得起这么多的摧残，真的正经过这么多的误会，而他今天仍旧活着。有一件事我很得安慰的，有很多人弟兄姊妹都说，哎呀，这个圣经到底跟圣经到底跟科学和谐不和谐？我常常这样回答，我说如果圣经啊是跟2000年前摩西那个时候的科学相符合的话，那就跟今天的科学不相符合了。所以让我们记得，让科学发展下去，因为那个是讲到神的创造。我相信说当人对于神的创造有完全的明白的时候，那么他对圣经也能够有相当的清楚。那因此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说对于科学的发展已经到了顶尖了，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许多事我们都不知道，而且知道自己有几个不知道的人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越读的越懂得科学，越读生物，越读化学，越读物理，你我越是一个不懂得的人。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整个的宇宙乃是代表神启示的一面，而整个的宇宙像一个谜一样，我们不过是借着神所给的一些的谜底试着找一些谜面就是了。但是我们不敢说在大海捞针的时候我们能捞对的，但是今天科学家们仍旧不放弃他们的努力，仍旧在他们的岗位上继续要有一点的发现。你不必害怕，让他们继续下去，因为圣经是能经得起这些考验。所以感谢主，直到今天我们看见说神的话仍旧在我们手里。末了让我提起一点就可以了，不光是圣经的本身是能够经过死的，所有读圣经的人，特别许多时候你像吃了死老鼠一样，特别许多时候你觉得你不能再做基督徒，但是你我都有这个经历，许多时候我们一读主的话，一句话就把我们救活了。所以你如果读诗篇110里好几次讲到救活了救活了，你们去数数看有多少次。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告诉我们说，许多时候我们落到一种光景，属灵的光景像属灵的死亡一样。但是什么叫我们能够复兴起来？是不是多开几次复兴大会呢？很好，如果主愿意这样做的话，否则的话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所有的人来到神的话的面前，弟兄姊妹，我们这些像拉萨路一样，像躺在坟墓里面的人，我们几乎都朽烂了，但是因为我们听见神儿子的声音，我们就活过来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是一些出死入生的人，你我能不能说 圣经不是用八所代表，所以不止圣经的本圣经的考验，而且我们知道说圣经乃是把基督徒从死的经历里面带出来，带到复活的经历里面。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我都能做见证，说那次我们应该是没有，应该消化了，但是靠着主的话我们又活过来，我们仍旧往前去。那基督徒一生的故事都是死而复活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当我们读诗篇119篇的，我们明白神话的精神。他不止自己是自由，不止自己的话是安定在天的，而且他要带领我们进入死而复活的经历，那个乃是基督徒最真实的一个经历。那这个我们要得很大的安慰，虽然经过死却不被死吞灭，因为我们里面的生命乃是从死里复活的生命。末了我说一个真实的故事就可以结束了。在纽约有一个地方啊，有一个坟墓，就在坟墓那里啊，忽然在坟墓上面呢长起了很大很大的树来。有很多人不明白说，为什么在坟墓这个充满死亡的人呢，躺在坟墓这个人呢，他临死的时候啊，他手里面握着一个树枝，当他这样的被埋在底下，他这个人是死了，但这个树枝里面有生命的，结果就冲破了所有的死亡，慢慢慢慢就原来就长成了一个又大又壮的树。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就象征所有神的儿女们，当我们来读主话语的时候，你要看见说，只要我们怀着里面，只要我们所怀的是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就好像那个死人，只要他手里掌握着一根树枝，只要这样就可以，有一天一棵大树要长起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神用他的话来服侍我们，把那个复活的生命带给我们，结果常常让我们经历许多宝贵的经历，那个经历就叫做死而复活的经历。我想我们今天的晚上的话就停在这里，但是光是这么多的话我们已经很清楚，就借着22:8这个结构给我们看见神话语的地位，在复活的地，在神恢复工作中的地位，对于主的再来的再来的影响，还有对于教会成熟的影响，甚至于让我们看见神的话的性质是什么。神是借着阿尔法跟欧米伽，就是借着基督自己来晓谕我们。那不止这样，也给我们看见神的话它的性质是复活的性质，所以是八所代表。那我想现在我想我们很清楚，当我们读诗篇119篇的时候，我们就能明白神话语的性质。等到我们明白这些以后，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往前去。我想明天晚上我们要再往前进，让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我们实在是不配，但是你恩待我们，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赏给你的儿女们。但愿在这个时候你做你自己荣耀的工作，用诗篇119篇来鼓舞我们。我们承认这篇诗篇是我们不懂得的，但是因着你的怜悯为我们解开，我们知道不是为着我们，也不是为着我们这些人，乃是为着你自己荣耀的教会，乃是为着你自己的再来，为着教会能够长大成人，为着心腹能够装饰整齐，为着有更多的灵魂能被你带回来，为着更多的和魂能带回来，也为着我们的主让你自己能够得着满足。所以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你把这一章的诗篇送给我们，放在我们的眼前。但愿在这段日子里面你继续对我们说话，虽然聚会散去，但是我们求你圣灵在我们里面做继续的工作，把更深的印象给我们。但有许多人生下来就为着这一天，为着这一个特会，好让你在我们身上有个极大的转机，让我们能够起来做一个爱慕你话语的人，愿意把我们的一生都投资在你的话语上。我们的主啊，我们求你把这个心愿赏给我们，我们真是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着耶稣基督可爱的你。我们让我们一同再翻开诗篇119篇。我们读第9节，少年人用什么接近他的行为呢？是要遵守
遵行你的话。第十一节，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第十六节，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第十七节，求你用厚恩待你的仆人，使我存活，我就遵守你的话。二十五节，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二十八节，我的心因愁苦而消化，求你照你的话使我坚立。三十八节，你向敬畏你的人所应许的话，求你向仆人坚定。四十一节，耶和华，愿你照你的话使你的慈爱，就是你的救恩，临到我身上。四十三节，求你叫真理的话总不离开我口，因我仰望你的典章。五十节，这话将我救活了，我在患难中因此得安慰。往回头第四十九节，求你纪念向你仆人所应许的话，叫我有盼望。五十七节，耶和华是我的福分，我曾说我要遵守你的言语。第五十八节，我一心求过你的恩，愿你照你的话怜悯我。六十五节，耶和华，你向来是照你的话善待仆人。六十七节，我为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十七十四节，敬畏你的人见我，我就欢喜，因我仰望你的话。七十六节，求你照着你应许仆人的话，以慈爱安慰我。八十一节，我今可想你的救恩，仰望你的应许。八十二节，我因盼望你的应许，眼睛失明，说你何时安慰我。第八十九节，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九十一百零三节，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一百零一节，我们回头，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为要遵守你的话。一百零五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第一百零七节，我甚是受苦，耶和华，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第一百十四节，你是我藏身之处，又是我的盾牌，我甚仰望你的话语。一百十六节，求你照你的话扶持我，使我存活，也不叫我因失望而害羞。一百二十五节，二十三节，对不起，我因盼望你的救恩和你公义的话，眼睛失明。一百三十节，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一百三十三节，求你用你的话使我脚步稳当，不许什么罪孽辖制我。一百三十九节，我心焦急如同火烧，因我敌人忘记你的言语。一百四十节，你的话极其精锐，所以你的仆人喜爱。第一百四十七节，我趁天未亮呼求，我仰望了你的言语。一百四十八节，我趁夜更未换，将眼睁开，为要思想你的话语。一百五十四节，求你为我辩屈，救赎我，照你的话将我救活。一百五十八节，我看见奸恶的人就甚憎恶，因为他们不遵守你的话。一百六十节，你话的总纲是真实，你一切公义的典章是永远长存。一百六十一节，首领无故的逼迫我，但我的心畏惧你的言语。一百六十二节，我喜爱你的话，好像人得了许多裸物。一百六十九节，耶和华，愿我的呼吁达到你面前，照你的话赐我悟性。一百七十节，愿我的恳求达到你面前，照你的话答救我。 172节，愿我的舌头歌唱你的话，因你一切的命令尽都公义。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如果大家刚才很注意的话，刚才我们所读过的应该是诗篇119篇里面所有提到话的地方。今天晚上我们要继续昨天和前天晚上所交通的，我们要来看诗篇119篇，但是我们的重点呢是要从这一章最长的诗篇里面，我们要找到一些读圣经很重要的原则。一开始我们要认识神话语的性质，我们已经看见过诗篇119篇里面很奇妙的结构，我们发现22×8，也发现8×22。那今天晚上我们要再进一步，我们要再往深一点来看，还是注意到神话语的性质。我们说过诗篇119篇一共是22段，每一段都是8节，但是不止这样，因为诗篇119篇是特别讲到神的话的缘故。那因为神的话是非常伟大的，因为它伟大到一个地步，你很难用一个词来形容它，你没有办法用一个词来形容它。所以呢，你如果读诗篇119篇的话，你发现呢，圣灵一共用了8个字来形容一个东西。换一句话说，这里面虽然用了8个不同的名词，但是严格说来都是话的代名词，不是话的本身，就是话的代名词，是告诉我们神话语的不同的各方面。所以我们特别注意这里的话有8个不同的方面，从这个8个不同的角度，圣灵让我们明白神的话语的性质到底是怎样。我想这一点我们希望我们有很深的认识。所以你发现呢，在这一章圣经里面总共只有这8个字，换来换去换来换去。那有的时候呢，这8个字同时在一段出现，有的时候呢有一个字不见了，但是另外一个字呢很可能出现2次。但是无论如何，在这个8段里，在这个22段里面，每一段你几乎都能够大体上都能够找到这8个字，如果不是八个的话，最少也是6个。所以我们知道说神的话就在这个8个词里面转来转去转来转去，为着要加深我们的印象，让我们领会神话语的伟大，伟大到一个地步，你知道需要用8个角度不同来看它，然后我们才能看得明白。那么当我们进一步来看这个8个字以前，让我们提起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119篇。当你读119篇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奇特的一件事，就是这是一篇旧约里面的诗篇。换一句话说，这一章圣经不是放在新约的，根本是放在旧约的。那如果是旧约的话，你一读你就知道这一卷书或者这一章书是在旧约。那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普通如果一篇的东西在旧约的话，那么多多少少那里会带一点地方的色彩，也会带给你一些时代的色彩。那么但是很稀奇，你来读诗篇119篇的时候，一面你没有发现时代的色彩，你也找不到地方的色彩。所以我们可以说诗篇119篇，当圣灵把这一章圣经启示给我们的时候，这一篇诗篇根本就是宇宙性。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当我们这些在新约的基督徒，当你读到诗篇119篇的时候，那里讲的话就是话，那里讲到典章就是典章，你不需要从预表的光来读它的。
我多说一点，为着年轻的弟兄姊妹，你们知道，当你读到逾越节的时候，或者读到以色列人犯罪，他犯难把牛和羊牵来带到祭司司的面前，然后大祭司带着血到至圣所，在那里就是一年一次的到神的面前。那这个故事我们都明白。每次当你读到旧约里面逾越节，或者讲到牛羊牵牛羊来到神面前的时候，那么你我都明白，这些话你要从预表的光来领会它。比方说，今天如果你我再犯了罪，我问你们，你们能不能到牛到羊圈到牛圈里面把牵了牛羊，然后到祭司那里，然后希望能够这个希望说能够罪得的解？当然不能。所以我们要清楚，一个基督徒来读旧约的时候，你绝对不能够按照字面，就是说你不能完全按照字面来领会它。如果你按照字面来应用，或者这样说，你可以按照字面领会，但是你不能按照字面应用。你可以领会说这是在犹太地，这是在以色列历史上身上，在以色列历史上所发生的一件事，说比方说耶和华之夜，那就是逾越节的故事。但是当你应用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你不能根据那个字句来应用的。比方说，旧约告诉我们说一定要守安息日，如果你不守安息日的话，这个人要石头把他打死。那么现在如果你来顺服主，你来应用旧约的圣经的时候，你不能说我们七日的选一天，就是礼拜六，我们就守了安息日。那你知道说在旧约这些都是影子，到了新约呢，实体就来到了。那么因为到了新约的时候，基督就是安息日主，那基督就是安息日的化身。所以今天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在基督身上就找到安息。所以你看见说，虽然旧约有安息日，但是基督徒不必守安息日。虽然旧约有牛和羊，犯了罪你要把牛羊带来，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叫那个牛和羊，或者逾越节的羔羊，乃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所以今天如果你犯了罪的话，你只要承认自己的罪，因为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所以非常的简单。我现在有一点担心呢，特别是今天，特别不光在台湾，在美国也是这样。我现在心中有一个很大的担心是什么呢？很多基督徒读圣经的时候，旧约新约没有分清楚的，所以就不知不觉就把旧约里面许多的东西就应用在新约上。但是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你发现说神的教会并不是犹太教，所以你不能够把旧约里面所有犹太教的东西搬到神的教会里面来，这是不可以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在应用旧约圣经的时候，那个应用只能在预表的光底下来应用，这一点是非常要紧的。否则我很害怕。我知道在巴西，在很远的地方，你知道有的一般基督徒啊，他们什么，他每年呢要过祝棚节的。那么还有的呢，你知道说他们呢的的确确，因为他们如果这样做下去的话，那迟早有一天他们会把牛和羊就牵来。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很清楚，很清楚。旧约里面许多的话，你可以按字面来领会，但是你不能按字面来应用。这一点我希望我们要很清楚，因为我们知道新约实体已经来到了，所以呢影子就过去了。因为这个缘故，当你读旧约的时候，你在应用上，我们说因为它是属于旧约的圣经，所以我们知道说它你应用的时候要很仔细才可以。所以特别讲到牛啊羊啊，讲到礼仪啊，讲到大卫啊，讲到所罗门，那你我应该明白，这是在这是这一段圣经是记载在旧约里面。但是很稀奇，诗篇119篇，如果你仔细读这一段圣经的话，你发现在这圣经里面没有讲到节期。你有没有看见这里有没有发现犹太的节期啊？没有一个节期也没有提到。还有呢，这里有没有提到这个礼仪上的敬拜啊？没有。 有没有提到历史上重要的事件呢？
没有。
有没有提到大卫？
没有。
有没有提到所罗门？
没有。
有没有一次提到摩西？
没有。
有没有一次提到亚伦？
没有。
有没有一次提到埃及？
没有。在以色列人中间最重要的一个字耶路撒冷，你能不能找得出来？找不出来。
西安能找得出来吗？
找不出来。
殿能找得出来吗？
找不出来。
祭坛找得出来吗？
找不出来。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些应该是代表犹太色彩非常浓厚的字和一些事件，
你发现在诗篇119篇一个字也找不到。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这一章圣经太重要了。为什么？因为他说到神的话，
说到神的话，他是超时间也是超空间，所以他不受任何地方色彩和时代色彩的限制。那因着这个缘故，你今天读应用诗篇119篇的时候，你感觉上就好像是新约里面的一章圣经一样，那里讲的话就是话，那里讲的典章就是典章，那里讲的律法不要忘记了，那个律法不是摩西降下来的那个律法。我们的观念现在啊，读圣经的时候讲到律法都是讲到摩西啊，十条诫命是律法，对不对？但是我可以告诉弟兄姊妹，你们如果读圣经的话，第一次圣经用这个律法根本摩西还没有降律法的时候，那谁是第一个守律法？圣经讲用那个字面讲到他遵守律法的是谁呢？是亚伯拉罕。那么我要问弟兄姊妹，有没有一个人读圣经告诉我们说，今天亚伯拉罕是在律法底下的？亚伯拉罕根本不是，亚伯拉罕根本还是在律法没有降下来以前，对不对？那你记不记得保罗在那里啊辩论讲到律法的时候，就拿亚伯拉罕做例子，因为所有亚伯拉罕的故事都是发生在降律法以前。那么很多基督徒今天常常误会了，以为说啊，基督徒不在律法之下就无法无天了，不是的。所以有很多弟兄姊妹说，哦，我们今天完全在恩典之下，所以我们什么事都可以做。但是不要忘记了，不在律法之下，在恩典之下，并不是说基督徒是没有律法的。这个律法不过不是摩西的律法就是了，是基督的律法。但你要知道啊，基督的律法是比摩西的律法要求还要高的。摩西的律法最多要求考60分，基督的律法是要考100分的。摩西的律法告诉你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基督的律法告诉你说，人打你这个脸，你要把另外一个脸转过去。那么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当主耶稣在山上教训他的门徒的时候，他说，你们不要以为说我人子来要废掉律法，他说天地要废去，但是律法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那是什么意思？那是不是说我们今天基督徒都守律法了？是不是在都守旧约律法，都守安息日，都守礼仪了？是不是？不是的。乃是什么？说什么呢？乃是当一个学生考100分的时候，他自己还满足60分了，对不对？如果今天有一个老师他要求60分，但是你说，老师我不能照着你要求走，我考100分，你看你能不能满足老师？你当然满足老师的。旧约律法就告诉我们说，律法告诉我们，我们不能遵守神的律法。但是乃到了新约的时候，不止外面要求，基督在里面有供应。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叫因着耶稣基督活在我们里面，那自自然然那个爱就成就了律法。什么地方有爱，什么地方就满足了律法的要求，而且比律法的要求要有的多。我现在讲的律法是指着旧约的律法来说。所以从这里我们很清楚，当你读到诗篇119篇的时候，那个律法不是狭义的律法，那个律法应该是广义的律法，是包括神的律法，用基督徒今天的话来说是基督的律法。那么弟兄姊妹，你蒙的恩典越大，你得的恩典越多，我们这个人越是顺服基督律法的一个人。 那这一点我希望我们大家有一个很准确的认识。那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知道说诗篇一百十九篇呢是一点没有时代色彩的。所以当你来读圣经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一卷书就好像冲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不光是在以斯拉的时候他们可以读它，就是我们今天这一班就是来读它的时候，跟那个时候读的时候可以说是一样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都是讲到主的话，不过当然我们今天对于主的话的领会比那个时候要深得多，因为神的儿子已经来，而且耶稣基督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个和犹太人来读诗篇一百十九篇是完全不一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的弟兄姊妹，当你闭着眼睛读诗篇一百十九篇的时候，你好像是在读新约里面的一张圣经一样。那这一点我相信我们要有很深很深的认识才可以。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很快的提到这八个字。那么一共哪八个字呢？我因为我们在这个中文圣经里面有的时候啊，我想大概就这个八个字，我稍微提一下。第一个，有两个字都是话，中文分不出来的，那我现在暂时要把它翻作话之一话之二，暂时这样的，因为我没有办法来表达。等一等我们要解释这两个，圣灵是用两个字来讲神的话，一个是话之一，一个是话之二。那么还有一个字就是命令，我想我们随便选一张，我们随便选一段就会很清楚哈。我们举个例子，比方说第一章第一百十第六节，我看中你一切的命令，这是另外一个字。还有呢，我们刚才已经读过那个律法，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便为有喜有福，那是律法。那么还有一个字呢，就是第二节，遵守他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法度在原文和见证是一个词，那是完全一个词。所以呢，你可以把它翻作法度，也可以把它翻作见证。那我想为着能统一的缘故，特别因为在旧约里面见证这个字是非常重要的字，所以我们暂时呢现在用见证来代替这个法度这个字。那么还有一个字呢，就是第四节，耶和华你曾将你的训词，训词这个字。那么还有呢，就是第八节，我必守你的律例，律例又是一个字。还有我想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字是个典章，在什么地方？对，比方说十三节，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的一切典章。所以年轻弟兄姊妹，盼望你们现在能够记得一下，我们再重复一遍，话之一话之二，律法命令见证典章训词和律例。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背过来，如果你不能背过来的话，我们先用另外一个方法。因为这个八个字严格说来很自然分作两组，是可以说分作两组。那么这两组呢，一个和一个是对应的，所以我讲啊，我们就很容易记得。假设在你的笔记簿上当中有一条杠的话，那么你可以把四个放在这条杠的左边，然后呢另外四个你放在这条线的右边，然后你一个个对起来，我想你就很容易记了。那么第一对我想很简单，那就是话之一和话之二，这个一对就对起来了。那第二对呢，就是律法和命令，这是另外的一对。那么第三呢，是见证和典章，这是另外的一对。然后最后呢，是训词和律例，这是第四对。我不知道这样啊是不是很清楚。我再说一遍哈，话之一和话之二，律法和命令，见证或者法度和典章，然后训词和律例。那这点我盼望你们一定要记得清清楚楚。那这个八个字呢，乃是代表神话语的八个不同的方面。那这一点我们希望我们正的大体上来说，
在这条线的左边是原则的话，在这条线的右边是细则的话。那我再说一遍，画质一是原则的，画质二是细则的，律法是原则的，命令是细则的，见证是原则的，典章是细则的，训词是原则的，律例是细则的。我想这样大家就很清楚了，因为每次神讲他的话的时候，一面重在他的道理，所以讲原则，但是另一面呢，这个话是绝对讲应用，非常实际的，所以讲细则。啊，这一点我想我们如果能够现在很清楚的把它记住，而且很牢牢的铭记在心，我想你再来读诗篇119篇的时候，你就看见圣灵在那里把这个八个字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前前后后后后前前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在这里有圣灵非常奇妙的设计在里面。那这就是我劝在座年轻人，你知道有一张圣经，如果你能够好好用电脑来读圣经的话，这是其中的一张。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就是这个八个词转来转去动来动去的，那么你就看见神就换这个八个不同的字，让我们清楚圣灵到底他所着重的是哪几点。那为什么是八个字？为什么是四组呢？因为这就叫我们想起四福音的故事。你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太伟大了，这个伟大到一个地步是不可能用一本的传记来形容他，是不可以，不可能。所以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就发现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你怎样来形容他呢？你需要四本福音，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看他，然后呢就把这位耶稣基督就把他完全发表。我想为着昨天呢，我回去以后我有一点懊悔，因为我觉得我昨天有几句话没有交代清楚，我特别怕在座年轻的你们会糊涂。就说耶稣基督的身位来说，他是神的儿子，这个我们要知道。那么我们昨天不是讲的主耶稣是祭司、君王和先知，对不对？那么这个先知、祭司和君王是讲的主耶稣的职分，这个英文是 office， 这是指他职分来说。那么讲的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那只是和 person， 是指他的身位来说的。这一点呢我们知道，在读圣经或者如果你一定要用神学这个字的话，在神学上是非常重要，特别在基要福音上我们一定要弄清楚的。但是我怕我昨天没有讲清楚，怕弟兄姊妹有误会，所以记得那个是指着他的 office 来说。那么今天呢，我们如果要认识这位神的儿子，你如果怎样认识他，那么四本福音书就是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认识他。那现在我想我不需要再重复了，恐怕在座弟兄姊妹都清楚。马太福音是告诉我们主耶稣是王，马可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是仆人，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是人，然后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非常细，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看他。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儿子太伟大，所以我们必须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看他才可以。如果大家到过南美，你们会发现呢，在南美有一个非常大的瀑布，那个瀑布啊，是比拿加佛，就是比加拿大跟美国近交界的那个大瀑布要大的很多。它不是高，它是非常的宽。如果你以为说你已经看到了它的全貌，那就证明你一定没有看到。那证明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瀑布啊，是宽大的一个地步，你大概要走2公里的路，特别到了不光在巴西这个境内，而且你一定要绕到阿根廷那边去，然后你要走过这个从那个 jungle， 从那个所谓那个森林里面走进去，然后柳暗花明再一村，那么这样经过的时候呢，然后你才能够说你真的看到了整个的全貌。我们呢为说老人家能够欣赏那里的拿个佛，所以曾经的时候我们家里的老人曾经到那里去欣赏过。所以为着我们怕他们走路走得很累啊，所以我们特别在瀑布的旁边呢 有刚好一个最大的旅馆。那个旅馆呢，我们是第一天刚刚住进去，我们准备第二天呢要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去看看。结果因为啊，等于在后花园里面就已经看到那个瀑布，大瀑布了。那么后来呢，老人家就说了，他说好极了，我们在这已经看到了，所以我们不必看了，明天就可以回去了，根本就可以不必看了。哎呀，那个时候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样来形容给他看，他现在所看的不过是一点点。乃是等到他第二天呢，如果他们能够真的到了那一边去，然后真的走了很长很长，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然后你才能看见原来这个瀑布是这样的伟大的。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神的儿子伟大到一个地步，我们需要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欣赏他，来领会他，来认识他。神的话语也是一样，因为神的话就像神自己一样，因为是神的发表。如果是这样伟大的话，你看见圣经不可能有一个字把神的话的含义完全包括清楚。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圣经一共是用了八个不同的字。那么现在我们先找出一点事实，然后我们再进到这个八个字里面。首先呢，我想我们做两个很简单的计算，这个是很简单的计算，是为了帮助大家能够有个很深的印象。第一个计算呢，就是你把这个八个字啊，在每一段里面它出现的优先次序，如果你把它抓住，那么这个就表示呢，在那一段圣经里面呢，圣灵特别着重那个字。是现在我们要看到底圣灵如何的着重这几个字。那么有一个大概的计算是这样，假设说啊，这个八个字在某一段里面呢是第一次出现的，我们给它十分，这个完全是人工的啊。然后呢，如果第二次，就是它是第二次出现的，就第二，就是就顺序是第二个顺序出现的话呢，我们给它九分。那如果这样的话，你大概呀可以看出来平均呢，这个圣灵在他写119篇的时候啊，他是怎样安排那个次序，而且给我们一点的印象。那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算错啊，大概大家可以回去可以再算一下，我相信你们可以算。那如果这样的话呢，话之一就得196分，律法是得159分，话之二是得145分，命令132分，律例132分，法度或者见证是128分，那么这个典章是128分，训词是94分。那这个不是分数啊，这个是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从这个点数来看的话呢，你就能够知道说那个圣灵的着重点是在什么地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会发现话之一几乎是非常分量非常非常重。那等一等你就知道为什么话之一是非常重要，因为话之一特别讲到神话与根基的问题，这里是你摸到根基的问题。那现在呢，我们暂时先把这个印象记牢就可以，等一等我们再发挥的时候，在解释的时候，我想大家就能明白。那么第二个计算非常简单，第二个计算什么呢？因为每一段呢都是用一个字母来开始的，对不对？比方第一段我们说过了，每一节都是用 A 来开始的，就是以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开始，然后呢 D 来开始的，然后呢 C 来开始的，然后呢 G 来开始，就是希伯来文的开始。那么你知道啊，希伯来文的世界里面呢根本没有阿拉伯数字，他根本不知道一二三，他想一二三的时候不是一二三，这样像我们目前这样写没有的，因为它没有阿拉伯数字的缘故啊，所以它怎么代表一个数字呢？它每一个希伯来字母啊都代表一个数字，像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 A 代表 1，D 呢代表 2，3 呢 D 呢代表3，然后呢 A B C D E F G H I， 然后到了 J 的时候呢，代表10啊，然后再下面一个就不是11了，再下面的就是20， 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一百，然后就不是一百零一又或者一百一了，就变成两百、三百、四百、四百为止。因为希伯来文最后的一个字母是什么呢？是四百啊，这一点我讲很清楚。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找出圣经里面一些数字的法则就在这里。我已经说过，你如果把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那是全本圣经里面最重要一节，讲到神创造宇宙的章节，对不对？那这些圣经呢很稀奇啊，你把它那个起初神创造天地，你把这个数字通通加起来的话，等于多少呢？等于37×73，没有错。三是质数，七也是质数。你把三跟七排排坐的话，只有两个排法，一个是三，一个是七，所以一个是37，或者一个是73。而37呢是第12个质数，而73呢是21个质数，这个质数。你看37跟73刚好这样倒过来，对不对？那么第12跟21呢，1221也是倒过来，你看这个非常的对称的。那么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那个所谓的数值，这就是我们第一章所说的。那么我现在建议在座的年轻的弟兄姊妹，有很多人花很多的时间来读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的那些里面的数字，很有趣的。那么因为这一方面有很多人读的缘故，所以很多东西已经被发现了。那假设大家真的盼望在神的话语上有一点发现的话，那我劝在座的年轻朋友，你可以选诗篇119篇。我相信，我个人还没有读过，但是我个人相信，你如果真的把这一张圣经送到电脑里面，然后它自自然然会给你算，然后给你分解音式的话，我相信你能够找到一些事实是我们不知道的。因为没有人，很多人花功夫在约翰，尤其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章，但是呢很少人或者几乎从来没有人花功夫在诗篇119篇上。那么我们知道为什么诗篇119篇可能是最好的候选人呢？因为我们晓得诗篇119篇的结构啊，实在是非常特别的结构。那这里面我们不必要深入，我们已经看见8×20这些，我们一看就22×8这些非常奇妙的结构。所以呢，如果你再深入的话呢，你就可以可能得到更多的收获。那这是我顺便的提一点的。那么现在在这里，假设当你在读诗篇119篇的时候，如果你找到这个8个字里面其中的一个字，它假设是出现在第几段的话，比方说假设出现在第一段，就表示什么？就表示这一段呢是用 A 来代表，就是希伯来文第一个字母来代表，那个数值是一所代表的。所以假设你用这样，就是如果你这样来计算的话，就是只要这个字啊，你只要看它到底是在哪一段，那么它就自然的拥有了那一段的数值。假设是你能把那个数字算出来的话，那么你就把这个字啊在每一段里面的数值通通把它加起来的话，那这样是另外一个计算。那如果我想我不要难为年长的弟兄姊妹，所以为了这个我讲得很快，如果年轻弟兄姊妹你们有兴趣的话，你们会后不懂的话，你们会后可以再来告诉我，再来再和我谈谈，我再告诉你们。那意思很简单，就是你把爱或者把这个话之意或者把律法这个字，它不是出现在好几段吗？它只要出现那一段，那一段它如果是 B 的话，那就代表它是二。如果那一段呢是第22段的话，那是每只要出现一次，它就是400这个数字啊，就代表有这个数值的话，那么你把这些数字通通加起来的话，那么现在我给大家一个结果。那个结果是什么呢？根据这个计算呢，画之一就不是第一了，画之二变成第一位，它的总值是2007。那这个不是人工的了，这个是它固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过，你出现第一次给10分，第二次给9分，这是人工的。这个我们不过是借着这个计算可以反映出它里面那个平均的着重点，这个看得出来。 但是当你读这个第二章，当你在那里读这个第二个计算的时候，那它是固有的值，它有多少就多少，你逃也逃不掉。那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知道化之一是2007，律法呢是1812，命令呢是1647，然后呢
我看清
对，这个典章呢是1622，见证呢是1572，化之一呢是1425，然后训词呢1355，律例呢是1197。好，现在呢我们把这个两个计算放在心里。一个计算，我们知道化之一是在最重要的地位，根据第二个计算呢，化之二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那么大家要知道啊，如果你根据第二个计算的话，你可以测出什么东西来呢？你可以测出，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第一个计算呢，你可以发现什么？你可以发现呢，化之一原来是什么呢？原来是神话语的根基。那里又讲到话语的根基的问题，所以为什么它第一？这个并不是哪一个比哪个重，不是那个特别告诉我们说，这个是指着它的根基来说。但是就着第二个计算的话，那个计算的结果是告诉你什么呢？是告诉你说，原来在神的话语上，因为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他会成长的，他会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丰富，会越来越加多，越来越加多的。那你会发现第二个计算呢，乃是给我们看见那个进步，那个发展和那个增添来说。所以请我们记得，如果我们讲到神的话语越过越丰富，特别当你看见一个发展的过程，而那个过程呢，因着神工作的结果，然后慢慢慢慢的，神的话语在里面越过越增添，越过越增添。那么我们要问的什么越来越多呢？那是指着话之二越来越多说。那这一点，我想我们把这个印象和事实先摆在这里。那么现在呢，我们要跳出去，我们要来解释话之一和话之二。那么这样我们再最后再回过头来，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我们有这两个计算，而为什么我们从这个两个计算里面我们能学到一些什么样重要属灵的功课。那么化之一呢，在希伯来文叫 Dabba， 这是我大体上这样发音的哈。那么另外一个化之二呢，在希伯来文叫 Imra， 这是两个不同的希伯来字。当你好好的注意啊，这两个希伯来字的用法的时候，结果你会发现呢，它和新约的两个希腊字是相对。我不知道大家弟兄姊妹知道不知道，这个希伯来文里面有的字啊，是跟希腊文的字是相对的。比方说，旧约的约拿就是新约的约翰，旧约的约书亚就是新约的耶稣，这是相对的。所以我们知道的，许多时候读圣经的时候啊，你要找出来到底旧约这个字啊是相当于新约的一个什么样的字。那有的是很明显的，但有的时候呢，你要看呢这个字在旧约里面怎样的用法，然后你发现说它和在新约的用法是一样的，那么结果你就可以下一个结论说，这一个字就等于那个字，或者这一个字就等于那个字。那么好，现在让我们提醒大家注意一下，你如果读希腊文的话，你会发现神的话，这个话在原文呢一共有两个字，一个字呢叫做 logos， 另外一个字呢叫做 rhema。 那虽然你们不懂得希腊文，我也不大懂得希腊文呢，但是让我们呢姑且把这个字把它记牢了，因为等一等我们不要再画之一画之二，这个很难听的，而且很不容易记得。所以让我们记得啊，就是说在希腊文里面有两个字，一个字叫 logos， 一个字叫 rhema， 让我们记得这就可以了。那么现在我们要慢慢懂得到底这个 logos 跟 rhema 有什么不同。比方说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那个原文呢就是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 那么当初翻译中文圣经的人觉得这个不大像话，所以呢，所以后来他们就觉得这个不大通啊。那么我们中国人讲道讲的很习惯的，所以呢，我们就把那个话呢，就把它翻成道。有没有错呢？没有错。但是呢，有的时候让我们想的很玄很玄，其实那就是指着神的话，因为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因为话乃是指着神的发表来说的。那么那个话在原文是 logos， 不是 rhema。那么等一等呢，你读到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着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那个话不是 logos， 那个话是 rhema。 还有主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是灵也是生命。那个话是什么？不是 logos， 是 rhema。 还有哥罗西3:16，我们应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这个原文基督道理也是话，那个话是什么？那个话是 logos。 大家要很小心，你慢慢会发现读圣经的秘诀就在这里。你如果没有弄清楚 logos 和 rhema， 我们读了一辈子圣经，我们可以花了，我们可以画牌，我们可以这个流汗流血，结果也是没有功效。我知道有很多基督徒他们很花功夫读圣经，但是很奇怪就是没有窍，很奇怪就是没有光。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没有弄清楚 logos 和 rhema。 因为你一定要懂得神话语的性质才可以，凡是神分开的我们不能混成一谈，所以这一点呢我想非常的要紧。那么现在呢，我们先把结论下给大家，就是等一等我们先把这个连，这个两个连贯性把它连在一起。那个 Dava 就是话之一，如果你仔细的来读它的话，是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希腊文的 Logos。 而话之二呢，是相当于希腊文的 Rhema。那这一点我盼望大家能够记得，这一点不是神的话语怎么不同，不是，乃是指着神话语不同的着重来说。所以按照第一个计算，就是你讲到神话语的根基的时候，你看你 logos 是根基。但等一等呢，你讲到神的话在我们身上越过越丰富，我要问弟兄姊妹，是不是神给我们另外一本圣经？没有的，神的话安定在天，一个字也没有加添的。那么我们怎么说神的话在我们身上加添了呢？那是指着神的话那个光那个冲击力在我们身上加添来说。所以当你着重这一方面的时候，你看你是越过越增加，越过越增加，所以那个时候话是二或者 rhema 变成非常重要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很清楚这一点才可以。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说，到底 logos 跟 rhema 有什么不同？我想为着年轻的弟兄姊妹，我要多说几句话，因为我想这一点呢，在读圣经上很要紧，也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帮助。我们知道，当我们读希腊文的时候，有两种的希腊文，甚至圣经里面都特别读新约的时候，一个呢叫做古典的希腊文。另外一个呢叫做圣经的希腊文，或者翻作新约的希腊文都可以。那这个两个有什么不同？当你要断定希腊文圣经里面有一个字到底什么意思的时候，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你要问说，在古典希腊人中间他们怎么用这个字，然后呢你看见圣灵就借了那个字，这个非常要紧。我再举个例子，比方说圣经里面的保罗啊，从罗马借来一个字，就是儿子的名分筛选。那这个字呢，他借来的时候有他的原因的，因为圣灵特别借了这个字来要发表圣灵里面的感觉，像奥秘也是这样。所以我们要晓得，在圣灵描写用这些希腊的字眼的时候，用这些字，我们如果要明白它的意思，我们要懂得它的意思的时候，有两个方法。一个方法呢是什么呢？一个方法就是古典的方法，就是说这些古典的希腊人他们当初怎么用这个字。比方说他们 怎么领会这个字的，希腊人他们怎么用这个字，所以圣灵就借了那个字。所以你读圣经的一定要懂那个背景才对。这就是为什么讲我们讲到儿子的名分的时候，我们为了明白儿子的名分，我们要知道说罗马人是怎么用这个字的，那这点就能帮助我们对圣经有清楚的领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你会发现许多时候，特别是新约，你读新约的时候，有很多的字，你问柏拉图，你问亚里士多德，你问他们根本就不懂，因为那个字啊，根本就不是古典希腊人他们用的字，那些字呢，是新约专用的字，乃是圣灵特别用的一个字。我想啊，我要特别提醒弟兄姊妹一下，在这里，就是一个字的意思啊，和你怎么用它很有关系。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这个我们特别是特别现在有一句话，就是说特别是英文哈，我举个英文的例子，比方说英文的这个 square 什么意思呢？ square 就是方块，四方块的意思。但是那里的年轻人跟这里年轻人一样的调皮，他们流行的一些话是一些年轻人不懂得的，年长的人不懂得的。所以有的时候他告诉你说，我的父亲非常 square， 他说我的父亲非常 square， 意思就是说是这样，是非常 square。 那是什么意思呢？起头你不会懂得的，因为如果过了五千年以后你再来读这一段这个年轻人所用的话的，你讲到 my father， 我的父亲是非常 square 的时候啊，你不会懂他什么意思。那你要怎么才能够懂得他的意思呢？只有一个办法你可以懂得，就是你要看他怎么用这个字。那么等到他用这个字的时候，哦，你才明白他是说我父亲非常的 square， 就是非常四方，不是指着几何图形来说的，也不是指他父亲头的形状来说的，那个完全什么呢，乃是完全指着他父亲变成老古董来说的。意思就是说他父亲根本赶不上时代，现在最赶时髦的这个衣服呢是什么呢？是你穿这个，当你这个穿这个衬衫的时候根本不打领的，不光是不打领的，而且前面有两个扣子要打开的，那么这样呢才算是赶上时代。但是我的父亲呢，他赶不上时代，他每次呢要么打领带，不打领带的扣子的一定扣起来的。那么你若怎么形容你父亲的这件事情呢？那么你为着简单的来说，你不说我父亲赶不上时代，你也不说他古董，那么你告诉你怎么说，你说他非常的 square， 你说他是古典，意思就是说非常古董，好听是古典了，难听是古董。那么这样你就明白这个字的意思。我离开国内好久了，结果我发现现在的一代年轻人跟我们那时候不大用的词都不大一样。回家来了这里的话，是动不动啊，这句话不是该，那这个起头我就不大懂了，怎么这句话该是什么意思啊？哦，后来呢，后来他们说这个人什么违章建筑啊，说跟违章建筑有关系，这个跟盖有关系的，反正我搞不大懂了。那么但是呢，你如果真的要懂他的，你要多听他几句，你看他怎么用那个词。等到多用几次以后了，哦，原来那个盖是指的吹牛说的，原来的盖是指的放大来说的。那么还有说这个人尖得很，我从前从来没有听过的。那么现在才明白，哦，尖的人原来是这个人有点奇怪，有点怪怪的。还有呢，你不说他这个人不知道做了多少次，他不说做了，他这个见证已经我做了 N 次了。所以很多的字啊，是我们从前不懂得。我当初在这个国外读这个报纸，中央日报的什么这个人什么叫脱口秀，说什么什么秀，那个秀，第一个我不懂秀是什么意思。哦，后来慢慢懂了，原来这个是直译过来的。哦，只做秀，原来指着做秀，因为这个秀跟秀是一个字。然后这个所谓脱口秀，这个英文那个 talk 是谈话的 talk， 这个 talk 跟脱口是一个字，是一个声音嘛，所以你讲 talk show 在英文嘛，在中文就变成脱口秀。那么这些字呢，我们从国外根本就不会懂得，但是有一个办法我们能懂，你只要听听年轻人讲几句话，你慢慢就懂了。那当然你要懂得一点中文，那慢慢你就懂了。那只有这个方法，我们才会明白他用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我到香港到日本呢，常常有这个困扰，这个看着明明是中国字啊，我看不懂。这个日本呢， 他们呢，有一次我到这个店上，到这个在东京的时候，我到一个店里面，他上面说这里有一个东西卖，什么东西卖呢？就切手卖，这个切手就是把手切，根本不是切手。那么还不要紧呢，那么你这明明看上面看的是汉字啊，他呢说是这里不可以驻车，驻车就是住在这里，就是这个进驻的驻，这个驻车。那么后来我慢慢的琢磨琢磨，看看它上下文，看看前后，我就说哦，原来是指着住，就是停，不可以停车来做的。那么到了香港呢，也像到了外国一样，到了香港已经不是日本了，但是香港很奇怪，字都是中国字，你就是不认得。结果呢，他这个地方说你不可以趴车，趴车好像那个爬的那个趴，这个人字旁的这个旁边一个趴起。我的奇怪，为什么要趴车呢？哦，后来我才晓得，原来这是英国的殖民地啊。因为英国讲的 parking 就是讲到停车的时候是用 parking 的，所以这广东人干脆把这个 parking 就把它趴就放在那个趴，所以呢这叫趴车。所以定什么？你如果真的要到一个地方去，你要明白这个字到底怎么用，你要看什么意思，你要看它怎么用成。所以我用这些比方就是形容给大家看，说你如果要明白 logos 跟 rhema 这个字，那么我们怎么断定说它是指的什么意思来说，这点我们要很要紧。那我顺便多提一点，我想这点都是很要紧的哈，帮助弟兄姊妹。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方说爱这个字啊，有两个字，一个是 一个是这个 agape， 一个是 philia。 你假设去问希腊人的话，他知道爱有三个字，但有一个字圣经里从来不用，或者是最多四个。那么那个字不用的字呢，特别跟身体的爱有关系，所以圣经里面根本就没有用这个字。但是呢，如果你去问苏格拉底，你或者问柏拉图的话，你告诉他，问他们，你说有一个字你认不认得，他告诉你他一定认得，那就是 philia 那个字。那么 philia 这个字，如果你问他们的话，他们告诉你特别指着友情之间的爱，也指着人伦伦理之间的爱，指着丈夫妻子父母儿女之间那种的爱叫做 philia。 那么我可以向诸位说，虽然在希腊文里面有 agape 这个字，但是很稀奇，这个字如果你问古典的，你问这个柏拉图也好，问亚里士多德也好，他们根本不认得这个字，这个字根本不知道什么叫 agape， 不晓得，他们没有办法跟那个字下定义。你别的字你都可以从希腊古典名著里面找到定义，但是你什么读经念，你就是读不出 agape 那个字是什么字，不懂。但是这刚刚好，圣灵就是要用这个字。因为你知道吗，特别在新约圣经里面，圣灵要发表在神心里面一个最高的意念，也是最深的意念，而那个字必须是这个地上的人不懂得的一个字，或者根本不常用的一个字。结果到了新约的时候，你看见圣灵就特别用了 agape 这个字来形容什么呢？来形容一个更深的爱，属于神的爱。所以当约翰在那里说神就是爱的时候，那个爱就是 agape 这个字。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那个爱也是这个爱。那个爱不是普通的爱，而那个爱是人间没有的爱。那个爱你怎么下定义呢？我们知道说约翰找到那个爱的定义是在十字架底下找到的。当他看见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最后那个印象他永远不能磨灭。所以他有一个发现，我个人觉得比爱因斯坦比牛顿更伟大，因为是他第一个在圣经里面靠着圣灵的感动告诉我们说，神是光，神也是爱。而那个爱呢，是你我永远不懂得的。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就是圣灵用了这个爱来形容一个更深更高的爱。所以如果你真的要说的话，希腊文一共有三个字，一个字是用在身体上，圣经没有用，没有出现过。还有一个字呢，圣经是用在和人的人格或者和人的魂有关系的，那个爱是 philia。 还有一个更深的字呢，如果你一定要分的话，你可以说是跟灵有关系，意思是说因为神是个灵，而那个爱是个更深的爱。那么现在如果你要懂得爱这个字到底什么意思的话，苏格拉底不灵的，所有柏拉图也不灵，所有希腊古典的文学都不能帮助我们。那么你如果要懂得它的话，你就要把圣经里面所有阿嘎佩的地方通通读过。你读过了以后，然后你要找出来到底圣灵如何来用这些字。如果你真的这样找读的结果，最后你能够达到一个断案，你知道说那个爱是指的什么时候，然后你才会发现人间所有的爱只是跟感情有关系，但这个爱不只摸着人的感情，也是摸着人的理智，更是摸着人的意志。而那个爱不是光是情感，那个爱不是像一般人所说掉到爱里面去，那是你自己情不自禁。但这里有一个爱是可以命令的，地上没有一个爱可以命令。所以圣经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而那里的尽是什么？那里的尽就是尽我们所有的爱，所以那是总动员的爱。当人爱的时候，这个爱爱的时候，不是爱从正门出来然后理智从后门溜走，这个是地上的爱。但圣经里面的爱是什么呢？圣经里面的爱告诉我们说，当这个爱从正门进来的时候，你看理智人就在那里。所以这个告诉我们，当这个爱的时候，它不只有爱，不只有心，而且有行动，因为这里有意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告诉弟兄姊妹，这个爱是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哲学家能懂得的，除非你来读主的话，你在圣经里面能找到这样的一个爱。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阿嘎佩所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说，如果你我要读圣经的话，要明白阿嘎佩什么意思，你就必须要从圣经里面仔细去读它，然后发现圣灵如何来用它。那么就好像我们发现台湾的年轻人如何用这句话，这个东西不是盖的一样，你慢慢就能懂得出。那么这个我们感谢主，历史历代有许多最会读圣经的人，他们就好好花很多的功夫，就把这些东西都找出来。那为个年轻人，我举出一本书来，如果你们有钱的话，你们可以变卖一切去买这本书，因为这个对你实在是很有帮助。因为什么呢？人家都已经发现了，不需要你再去发现，你要发现也可以就是了。那么这一本书呢，就是 Vine， 你是很有名的一个学者，这个人本来是弟兄会的，他呢可以说是现在所有，你如果读圣经，你要知道圣经里面哪一个词到底它是圣灵怎么用法，那这一本书呢可以说是当今所有专家学者爱读的都推崇的一本书，那这本书给我们帮助太大。所以我盼望年轻人，假设说你们真的有储蓄的话，也懂得英文的话，那么这个叫 W.E. Vine，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么他这个字典叫特别叫做新约用字的字典，那么这个字典实在是非常的可靠，而且呢是所有认识圣经的人公认的一本权威。那么这个可以说是我们的弟兄 Vine 他们根据多少年的耕耘，骑在多少专家的肩膀上面，然后他们找出来这些圣经的用字。那么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明白到底这些字是什么意思。那么根据这样的一个定律，现在我们很简单的告诉弟兄姊妹，在 Logos 跟 Rhema 到底什么不同。那么这个我们再说，这个是新约的希腊文，这个就不是古典的希腊文。你若问亚里士多德这个 Logos 跟 Rhema 怎么不同，他的讲法跟你不一样，跟我们不一样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字太重要了。所以你如果在希腊用文的时候，特别讲到圣经里面的希腊文的时候，那么他会很清楚的，你读来读去你会很清楚，你把 Logos Rhema 通通读过了以后，然后你会发现什么呢？你会发现呢，这个 Logos 是指着什么来说的，而 Rhema 又是指着什么来说的。好，现在让我们来说到底什么叫 Logos。 这个 Logos 在圣经里面一遍来说是指着一整天一大天的话，原则的话， 高大的话，所以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那这个是指着 Logos 来说。如果从这个对比来说的话呢，那这个 Rhema 呢，就是指着零零碎碎的话，这个零碎并不是不好，就像那个十二篮零碎一样。那么这些零零碎碎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 Rhema。 那么当零零碎碎的话临到我们的时候，不一定是一边一片大的道理。我们知道说，因为神就是爱，神也就是基督就是真理，所以如果我们当他说话的时候，当然这个话里面有次序，当然这个话里面有逻辑，当然这个话里面非常伟大的，所以这是 Logos 所包含的。但另一面呢，我们不要忘记了，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也像父亲母亲对我们说话一样，不一定是长篇大论，但常常是一句话。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记得啊，这个主耶稣啊，当他一复活了以后，对门徒们呢说的许多话里面有两句话非常特别。一次两次，一次呢是当他们聚在一起，主日聚在一起的，那么主耶稣见到他们第一面。你知道现在啊，我常常想啊，我们今天基督徒啊跟圣经里不大一样，你说有的时候我们用的字啊圣经不大用的，现在我们有的时候一兴奋起来，一喜乐起来，我们喜欢用哈利路亚，对不对？用重大声音哈利路亚。我常常想，为什么主耶稣复活他第一句话不说哈利路亚？那你们不要误会我，我没有意思说不可以说哈利路亚，不是，不是个意思。那么主耶稣一复活里有很多的话，很重要的话要说，那么他能说什么话呢？他一刚刚喜乐了，你知道，特别我们刚刚很喜乐的时候，我们要告诉全天下有什么事发生的，我们不知道怎么形容，所以有的弟兄们用这个形容，用那个 那句话。但是你知道，当主耶稣第一次在那个晚上和门徒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对他们怎么说？他的小组里面有什么吃的没有？那这一次呢很奇怪，他们有，而且他们是因为刚刚吃过饭呢，所以剩下一片烧鱼给你。那么主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就在他们面前吃了。其实你说主耶稣饿不饿？我想主耶稣不饿，他刚刚复活嘛。但是呢他在门徒面前吃了，哎呀，我里面很受感动。你知道吗，许多时候我们的奉献都是一片烧鱼的奉献，都是不是把最好的给主，是剩下的。我们早饭晚饭已经用过了，现在剩下一点烧鱼给主吃。那我们的主说我不要我不要，他有没有这样？没有的，他当着我们的面前吃，一个复活的主当着我们面前接受那一片的烧鱼。如果主没有复活的话，他在我们有血有肉当初在地上卑微的情形，你还能解释为什么他吃这一片烧鱼？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主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只问说，小子们你们有吃的没有？就这句话已经够教训他们了。等到再没有多久以后，第二次在基比亚海边天还没有亮的时候，他们认不得主耶稣，主耶稣又说，小子你们有什么吃的没有？